给我整的第三期，现在是2024年的1月22号。本周呢就整一个苹果的开发者账号。先说一下，我现在又换回来我第一期的那一个耳机，因为现在好困啊，就是我也没心思去吹口琴。再一个就是第二期录的实在是质量太差了。苹果的那个耳机实在是，哎，也不行。好吧，回到主题，整了一个苹果的开发者账号，简单来说一下，没整成功，就是整个这第三期，这是第一次没有整成功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为什么要开一个开发者账号？我本身是学了一会儿 Swift 开发的，然后。以前呢也是做过 RN 的开发，React Native 的开发，这次是因为换手表了，呵呵，换 Apple Watch 了，然后我就发现，你要想就是开发 Apple Watch 应用的话，你可能就得需要一个开发者账号。其实你要想给苹果开发应用的话，真的就需要开发者账号。就是以前我开发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最近这几年的时候。哪怕是开发文档，都要开发者账号了。然后考虑到我现在的所有设备基本上都在往苹果的方向去转，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先把一个开发者账号弄下来，一年也就99美元嘛。然而，当我去注册这个账号的时候，就没有注册成功。然后我急忙联系了客服，客服告诉我啊，你以前注册过了呀。说，就是拿你以前注册过的号去登录就好了。我说没有啊，我去年才买的苹果手机，我怎么可以注册？怎么可能就注册过呢？就是，如果你要想注册的话，你必须要用苹果设备。就是你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现在只有一个苹果手机和一个苹果手表嘛，所以注册的话。只能在手机上面注册。我记得我在搜文档的时候，看到有些人是在网站上注册的，但是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然后，现在注册的时候是要实名认证的，然后实名认证用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和一张你的照片就好了，就是你的身份证正面和你的一张人脸。所以苹果称之为就是人脸识别，但是我个人来说话，就是你经历过疫情这段时间，别说是一张你的人脸照片了，对吧？你把我的那些眨眼啊、点头啊、摇头的照片、视频都可以搞出来呀，很容易的呀。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很有非常大的可能是我的身份证就可能被人盗用了。然后注册了开发者账号，说不定人家已经做了一些什么非法的事情，然后账号已经被封了。但是我根本，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原来的就是盗用我这个身份证的人的账号，我就没有办法去注册开发者了。也就是说，我这辈子可能如果说我不移民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开发苹果应用。这就是。好大的坑啊！我觉得，这么来说的话，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可能我下一部手机就会往安卓去转，因为没有办法，就是被逼无奈的事情。然后我还尝试了用香港账号，香港手机和香港银行卡，也是没有成功，也是要联系客服，但是因为主要还是在忙活目前身份证这件事情，所以也没有关注这些香港的手机号的事情，还有美国手机号也必须得需要美国的驾照、美国的护照，所以也没有办法注册成功。是 然后其实在这个社区里面去调查过了，然后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啊，好多人的身份证号都已经被盗用过了。然后我也跟那些客服确认过这件事情，客服就说啊，他们其实都没有被盗，他们最后都找到了。但是我在社区里面看到的情况其实不是，我在社区里面看到的是， 就是大部分人就是算了，就是我这辈子就不做苹果开发了。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可能找了家人的，这让家人去实名认证，然后如果有收益的话，包括花钱也都是直接花家人的钱，家人银行卡里面的钱。怎么会这样呢？我就觉得我们国家这个实名认证，它难道不是保护受害者吗？可是现在受害者直接就是因为这个方案受到了伤害，反而施害的那些人，他们却因此而受到保护了。这个法律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唉，然后这蛮上火的，整个这一周忙活这件事情没有做出来，真的很上火。除了在这方面上努力，我还尝试了一下，就是像以前的我们开发 iOS 应用，一般是先编译出一个 IPA 文件，跟安卓开发很像。安卓是编译出一个 APK 文件，然后把这个 IPA 文件安装在手机上测试的话，手机只需要像安卓一样打开开发者模式，然后信任这个签名 IPA 文件这个开发者，你就可以运行了。对，我也试了一下，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叫 Black Hole 的一个就是Spotify 的一个代替应用，它是一个 IPA 文件，然后安装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于是我想试一下把 Expo 的一个应用去编译成 IPA，结果发现 Expo 已经不提供编译 IPA 的功能了。所以，找了各种方式，还是没有编译成功。我不知道我们下周会不会再去往这个方向努力。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然后，既然是已经研究了一下 Expo，然后我就更深入的看了一下最近的这个 React Native 有什么变化。比方说，我由于开发 Web 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个 Monorepo，叫多元多库，中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的一个工具叫做 NX，它也有一个 Expo 的这么一个叫什么脚脚呃呃脚脚脚本不是，脚手架，对，NX 也有一个脚手架。后来发现，两个脚手架，一个 Solito 和一个 Ignite 都是非常好的 Xboard 的脚手架。我最后采用的是 Ignite 是一个单 repo，不是 mono repo 的。脚手架，这个脚手架里面已经是实现了很多的功能，包括音频播放、按钮什么什么的功能都有。所以，但是用的技术倒蛮老的，用的都是什么 Axis 啊，之类的技术，觉得还是，是有点过时感觉。但是毕竟稳嘛，尤其是以客户端开发，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领域。来，我来说一下我如果说是要开发 iOS 的话，因为我现在是一个Windows 的笔记本，我要开发 iOS 的话，我就要进入 Linux 环境，然后我在 Linux 环境上面搭了一个 Mac 的虚拟机。而这个笔记本它对 Linux 的支持并不好，它的驱动是不全的。音频驱动是没有声音的，你就没有办法特别特别舒服的，然后边看视频边开发，就边听音频边开发这种感觉就很差。虽然即使是那个屏幕里显示 Mac 的应用是真的好看，Mac 的应用是要比 Windows 好看太多了，但是没有办法听歌敲代码，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本周啊，搞到一本书叫《Monorepo for React》，是 NX 他们写的这本关于 React 怎么使用 Monorepo 的这么书。然后，我打算就是下一周就是把这本书看一看。还有一个是，Meta Spark Studio，这一周是 Vision Pro 发布啊。 有点沉啊，有人就觉得好，我就觉得有些人好鸡贼啊。他先录了一个视频，就是讲他自己怎么把微生朋友买下来的，啊，好精彩，好多人点赞，然后好多人关注。第二天，他就又录了一个视频，就是，哎呀，这个头盔怎么这么沉啊？这个头盔这么沉的话，我不打算买了。然后又录了一下他怎么退货，就是根本就没有到手，就直接给取消订单。然后又好多人点赞，又好多人关看去看，我靠，这就是网红的操作，一分钱都没有花，收到了好多关注。好了，回来我们说，Meta Spark Studio，本周一个是 Vision Pro 发布，另外一个就是 Meta 这方面，泄露的，也不知道是官方泄露还是私人泄露，泄露了一个。这个 Meta Spark Studio 来开发 Quest 应用的这么一个视频。这个 Spark Studio 如果是用过Snapshot 的人，应该比较熟悉。它是做 AR 的视频 effect 视频特效的应用。肯定是就是在 Meta 上面的话，就是给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使用了。既然它能够做 AR 特效的话，那么 Quest 作为一个 VR AR 的应用，那肯定是它会提供功能，只不过是现在还没有。在网上还翻了一些教程，但是这些教程基本上是对人脸识别的，就是给 Instagram 来做的。简单看一看吧，我觉得起码现在看一看的话，将来说不定会有用。另外是一个same set cookie，本周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也很久了，17年的时候，Chrome 就已经升级了 cookie 的一个参数叫 same set。现在 Chrome 可能都已经默认把这个 cookie 给去掉了，因为现在 cookie 是放在 HTTP 头里面的一个东西。如果大家不知道 cookie 是什么，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会有人知道，不知道 cookie 是什么。听我这个节目，cookie 啊，它是我们客户端和服务器发消息的时候是会，如果怎么去确定你是你的这个问题就是。有这么一个 cookie，这个 cookie 是放在你 HTTP 请求的头文件里面。我们发起的每一个跟远程的一个请求都叫 HTTP 请求，或者 HTTPS 请求。这个请求里面都有一个请求文，里面都有一个很长串的开头来讲述一下，就是这个 IP 地址啊，怎么回事，然后这是什么第几段啊，这个文字到底有多长呢？这里面有一段是叫 cookie 来存储的，就是客户端的这次传输信息，传输的 ID 来判断认证信息。然后就考虑到它这个特殊性嘛，就经常会被人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它放在 HTTP 头里面，你的请求。就是不管你这个请求，它需不需要来验证你是你的问题，你都要带这个 cookie，所以请求就很长，请求就会一下子变很多很长，然后就会导致这个网络特别的拥塞嘛。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主张，就是说我们不用 cookie 了。那不用 cookie，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替代方式的，就是你请求里面还是会加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放在 cookie 里面嘛。好了，回到这个话题，same se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请求，必须是在同一个主域名下，比如说百度点 com 发出来的请求。如果说是我在这个百度点 com 发出去的请求里面，这个 same set 有这个参数，这个参数里面是 none 的话，就是都不带 cookie。都是没有办法读取到 cookie。如果是 strict 的话，就是如果说是我有一个3w.百度.com 的图片，这个图片我是放到别的网站下面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 same set 是 strict，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加载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它是底下是不会带 cookie 的，因为你这个图片请求的是。 地方，并不是在三道大并不是在这叉叉叉点百度点 com 下面的。默认是什么？默认是 loose 的话，就是还有一个默认是 loose 的话就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只限制你的这个网站是就是请求是这个域名，只限制你请求是这个域名。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 A 网站，比如说是我从必应点 com 有一个按键，我点打开链接，这个链接跳转到百度点 com 的时候，我这个百度点 com 里面带不带 cookie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same set 要解决的，因为我们打开网站页面的时候，这个打开者 opener 它是可以读取到被打开的那个网站的页面的，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是我在我的这个 same set 这个里面，如果是设定它是最轻松最宽松的这个标准化，我在打开的时候是获取到对方页面的一个 cookie，这样子我就可以直接CSRF 攻击，就是我获取到你这么一个cookie 的独一认证账号，就回到了我们刚才那个身份证号被盗用的问题。我拿到你的身份证号了，我就可以拿你的身份证号来申请开发者，我根本不需要。就是你别人你过来一看啊，那你就是你，对吧？一看这身份证号，那就是你了，对吧？Cookie 也是，你拿到这个 cookie 的话，你一看 CSRF 攻击，就是我把你这个唯一认证变成我了，然后就是张冠李戴上，获得了，这么一个 same set 的话，一般来说前端面试可能会碰到，我不确定以后会不会碰到，因为现在 Chrome 都已经不带 Same Set，都不带 Cookie 了，所以看一下，MDN 上面会提到。接下来说是本周的电影，本周电影是《The Boy Who Lived》，大难不死的男孩，就是哎呀，好感动啊！这个我是看到那个36氪推荐的一篇文章里面讲的，但这个大难不死男孩，我们知道《哈利波特》他那个他第一章就是大难不死男孩，讲哈利是被这个伏地魔打，就是抄家了嘛，就是全家都被屠了，结果打到哈利的时候被这个魔咒被反弹，结果这个孩子活下来了，就是大难不死男孩。但这个大难不死男孩说的是《哈利波特》他在拍第七部的时候，哈利的这个替身演员发生了失误，结果导致这个替身演员就是残疾了，终身残疾。然后，就是，这个替身演员跟当时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演员丹尼尔关系是特别好的。然后，明显就是，这件事情明显都已经闹出来，但是没有闹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演员，这个替身演员最后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既然我自己都已经人生都要毁掉了，我就不打算去毁别人的人生，所以这件事情他尽量是往小了去做。哇，然后，整故事来说的话，咱们可以看到整个故事来说，当时是演的是这个拉基尼，那条蛇，拉基尼是以伏地魔的一个魂器啊。这边又介绍，就是哈利波特主要的对手是伏地魔。伏地魔在第七部的时候，他想要复活，他年轻的时候做了7个魂器，就把自己灵魂分成了7份，来确保他自己死不掉。就是只要找到其中一个灵魂就可以恢复回来，让他死不掉。其中有一个灵魂就分到了拉基尼那条蛇身上，然后这个剧情里面就是这条蛇去攻击哈利，然后哈利就从窗户倒下去了，倒下去，这个替身演员就是在倒下那一刻掉他的威亚断了。然后好像是坏了，然后导致他就是脖子着地，然后终身瘫痪。但是后面他的人生其实不是特别， 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就是可能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郁郁无为啊，不得志。但是其实后来就是，经历了康复训练啊，怎么回事，他还成了是残疾人的那个残疾人的一个什么基金会的管理者，然后还有很多人去关心他怎么回事，然后变成了一个就非常成功的人，还资助了学校。看视频里面是怎么说的，然后与此同时的话，这个哈利波特演员丹尼尔其实，也相当于受到这个哈利波特这部剧对他的影响，对他的人生也有很大。就是你要知道，他的就是出道即巅峰，他出道就演了哈利波特这个角色，导致他以后想演任何的一个角色，所有人都会意识到他是哈利波特，就没办法从这个角色里面脱身了。他就跟我们现在知道，Leonardo 那个他演的就《泰坦尼克号》，他也是出道即巅峰，演了《泰坦尼克号》之后，想拿奥斯卡就拿不到了，再想拿他，即使再优秀，所有人看到他第一个就是《泰坦尼克号》，丹尼尔也是。就是以至于他后面要演什么死尸啊，怎么回事，去毁掉自己的以前哈利波特这个形象，最终也没有办法做到。然后，同时是，当时就是引荐这个替身演员进入剧组的这个人，他也很内疚，就因为当时他在场。当时他在场，他也很内疚。他曾经也是非常优秀的，替身演员，可能是参与过非常优秀的节目。然后，经历过这次之后，然后他在整个英国，就是，他去就是提议取消掉了就原来的那个威亚的那个装备，换成了更安全的一种。威亚的设施，就是我觉得36克对这个电影的这个总结说特别好，就是，最后一集伏地魔对哈利波特这一攻击造成了3个人的人生的改变，一个就是 David，就是目前这个大难不死的男孩，一个就是 Daniel，就是哈利波特的主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哎呀，这是 Boris，应该是就是。然后，给这3个人，造成了一定影响。然后这3个人最终都从这个压力中走出来了，他们都成为了大难不死的男孩儿。我觉得，很长时间没有被感动了，我难以置信，就是。十几年前时候是看《哈利波特》被感动的，当我长大成人之后，没是被《哈利波特》感动。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好，拜拜。